前几个礼拜我父亲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读圣经发现有问题，我很高兴他读圣经了，但他说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我读圣经发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有问题。哦，他越来越真的是讲出问题来。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读到那里，他说三个十字带，但是我算来算去，三个十字带应该42带，我算来算去只有41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有多少人算过马太福音里面家谱一共有多少代？胡兄林数过，还有谁数过？还有就是我父亲，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不要数一数看？到底是他们两位数学不好呢，还是马太的数学有问题？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我想我们真正数的话哈，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几个月以前，我在讲这个题目，然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家谱。本来我以为家谱已经讲完了，但是我父亲因为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再看啊。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中文的翻译很好，第一个他说共有，第二个说也有，第三个说又有，没有一个重复的啊。中文的变化很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考虑到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读圣经。读圣经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留意，不能马虎，我们要发现问题。读圣经有一个态度，要非常的敬虔，相信不一定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权利问这些问题，并且希望能够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哪里找呢？第一，从圣经本身找。我想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如别人读圣经，有人读圣经比我们更仔细，所以可能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有人找到了答案。所以呢，第一个读圣经，第二个就是要读一些好的参考书，那些被主所用，他们圣经上面非常留心，非常花功夫而得到一些真理的答案的。前些日子我在读一些新教徒的他们的历史，其实不是新教徒的历史，是后人现在的人来研究清教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他们的侍奉。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清教徒非常喜欢读书，清教徒的家里面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图书馆，而清教徒每一个家庭里面家长都是带着属灵的使命，负责属灵的使命，帮助家里的人长进，帮助家里的人追求主。所以这是清教徒给我们留下一个家庭生活的模范。那他们有很多的书，读经还有一个态度需要注意，要客观。客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一个态度说因为我没有答案圣经就没有答案，不是这样。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圣经会向我们解开，因为我们一面读一面留心，一面带着敬虔的态度，我们祷告主，主有时候东边给我们看见一点，西边给我们看见一点，斗在一起正好发现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我很高兴我父亲读圣经，因为我劝他很久，他现在的确下定心志，他说我要好好读一些圣经，至少好好读完一遍弄清楚再说。我父亲很有研究精神的，他从前在年轻的时候，据他说他在学校里门门拿 A 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据他说他考第一名，我没有问过他的同学，因为不大好意思，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也得了这样一遗传。称赞自己父亲怎么又太过分了。好，我们现在回头看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大家读到这里十七节，我想你若读圣经，你一定会同意马太这里提出的一个重点，他说有三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 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头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把家谱分成三段。如果你回去读第二节到第六节上半，你数数看一共几代。然后我们看一看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塔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几代了？十代。大家都有手指头，过了十就不好数了。撒门从拉合斯生布阿斯，布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几代？十四代。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一阶段没有问题了，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我们再研究啊。从第六节下半来看啊，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几代了？十一代了。啊 ？OK。西西加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几代？十三代。有没有人数到十四代的？没有，我数到十四代。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几代？十四代。有没有人数到十五代的？这里就是分法的问题。如果你把大卫算两次，那么就是十五代，所以十四代是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应该从哪里算起？假如说从亚伯拉罕的大卫十四代，他底下说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他没有说从所罗门到巴比伦，所以根据马太的算法，大卫要算两次。 OK，大家同不同意？还有人不同意。这个周弟兄数学不灵光，他知道怎么一个人从头算一次，两次算一次，不多算几次，每个人都一代的话，加起来不止42代，有84代了吗？ OK， 我们再看啊，十二节，先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拿，亚拿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几代？耶稣有没有算进去？有。耶格尼亚算第几代？一代。好像十四代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晓得整个历史上读马太福音的人都发现这里不是42代，是41代。所以很多的人在那里研究，很多的人在那里考察，到底马太在干什么，为什么他只给我们41个名字，到底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里一共记了14代，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的大卫有多少年呢？不知道了，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你手边有参考书，有好的参考书，大概他给你的年份是从750年到1000年。Campbell Morgan， 一个伟大的注释圣经的一个学者，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给的年代是750年，也有人给了1000年。不管1000年也好，750年，相当长的年龄。当然，你说亚伯拉罕的年龄，圣经里记载他活了100多岁，100岁才生以撒，以撒、雅各啊，雅各不晓得几岁结婚的，可能60岁。所以这里日子很长很长，这里每一代每一代日子相当长，但是无论怎么样长，也不会长到750年。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大卫到巴比伦，上次我们讲过，这里第6节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什么？大卫王。整个家谱第一节到十七节中间，就有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字，叫做王。上次我提过了，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做王这件事情，是整个家谱的一个重点，也可以说家谱的重心，整个家谱的重量挂在大卫做王这件事情上面。以下你没有看见所罗门称作王，没有看见亚比亚称作王，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从大卫从第六节一半到第十节，是整个犹太人犹大王国的家谱，犹大的历史，做王的历史。圣经里有没有啊？大家知不知道哪一本书，或者哪两本书，哪三本书，哪四本书记载犹大君王的家谱，君王事情，有没有？有没有一本书？我看慧敏在点头，点头。慧敏告诉我吧，哪一本书？列王啊，这么简单，列王记你都不知道答案了。有没有人不知道列王记是答案的？不好意思举手哈。那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说呢？所以只有他考一百分。列王记还有呢？上还下？上下都有哈。历代志，历代志有没有？那么这个家谱记在历代志上还下？不知道，嘿，这也不及格，糟糕，怎么办？这里讲的家谱，列王记上下都有，这里的事迹不应该做家谱，但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一直列王记一直到他们灭国的时候、被掳的时候，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历代之上呢？如果你要找大部分资料，历代之上是没有的，历代之上只记载大卫。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历代之下把列王记上下的历史浓缩起来，以色列的历史不见了，只有犹大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们归回的时候只有犹大的家谱，他们只有回到耶路撒冷，那一些北国的王朝、以色列国的历史他们没有再恢复。以色列在哪里立国啊？大家知不知道？我先问，犹大在哪里立国？大家知不知道？耶路撒冷。现在以色列在哪里立国？知不知道？现在以色列首都在哪里？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我以为你们历史不好，时事一定很好的了。我是历史不好，没什么稀奇，我读物理的哈，历史不好。但是我现在犹太人历史不错了哈。记不在哪里做？现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是吗？是吗？什么时候搬去那里的？ Tel Aviv 啊，是不是？他们希不希望在 Tel Aviv 立国，还是希望在耶路撒冷立国？当然希望在耶路撒冷立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犹大向来在耶路撒冷立国，但现在回不去哈，还没有回去。圣殿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所以一定犹太人心里一直心心念念，日思夜念，要回到耶路撒冷，还回不去。他们犹太被掳的渔民归回的时候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找到犹大的历史，重新写以斯拉写的历代志，大概以斯拉写的，但是以色列国历史没有了。所以历代志里面跟列王记不一样，上次我提过，列王记是当时事实发生的时候随发生随写下来，当代的史家记录的历史，但是历代志是史料的重新整理，这两个不一样。当你重新整理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材料，并且你也可以解释事情发生的次序跟发生的原因。中国人做史记，司马迁做史记，他写的时候就有各种的评语下去，这是写历史可以被允许的，因为我们要从历史中间得到教训。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历代之上的话，你会发现家谱在历代之上不在下，历代之上只记载大卫的故事，所有都集中在大卫身上，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个标准。等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才开始讲到所罗门的事情，一直讲到他们被掳归回，被掳还没有归回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家谱看了，你知道犹太人的君王的历史， 你会发现有好几个问题你要问的，因为在犹大的家谱中间，就在我们这里马太福音所读的，至少漏掉了好几代。你知道漏在哪里？哪几代？这里有一个漏掉的，大家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哈。所以我今天不从列王记看，光从历代志下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大家跟我一起翻到那里好不好？耶路撒冷的居民第一节，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那么你看家谱里面第八节，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兰，约兰生谁呀？乌西亚。这里说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亚哈谢，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那里中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在这个母亲节是讲的，讲亚他利亚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吧？一个小王子，亚他利亚是谁？是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第十节，二十二章第十节，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朝面犹大王室，看见没有？亚他利亚也没有记载，亚哈谢没有记载，亚他利亚也没有记载。然后呢，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祭司叫做耶和耶大，他辅佐耶阿施使他做王，王的儿子必当做王。我们想亚哈谢和亚他利亚不记载，约阿施应该记载吧？马太福音也没有记载约阿施。我们再看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里面亚玛谢登基，圣经里也没有记载亚玛谢。所以这里掉了三个君王，再加上一个皇后，这个皇后呢是篡了王室。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有各种的理由，有人说因为这三个君王不好，但是很稀奇啊，圣经里面不好的君王很多呀。到这第十节，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不见得比这三个君王好到哪里去。为什么马拿西记在这里，这三个君王没有记呢？有人说因为这三个君王跟亚哈家里有关，亚哈是北国的君王。但是如果这三代跟亚哈的君王有关系，那么以后都跟亚哈有关系，为什么以后又记了呢？所以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没有一个真正能叫我们幸福的。还有当犹大王朝末年的时候，还有两个君王没有记，我就不给大家看圣经了。一个是约哈斯，一个是约雅敬。上次我们讲过约雅敬，就是耶哥尼亚说讲过约雅敬这个名字，讲过约雅敬这个名字，没有讲约雅敬。这个父子两个名字像得不得了，好多君王，几个君王没有记，为什么？在第四世纪，主后第四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John Chrysostom， 他的意思就是金口约翰。 Chrysostom 这个字哈，金口的意思，不是像中文说免开金口，或者是三贤其口，不是金口难开的意思。金口是说他讲话很好听，很会讲话，所以他们叫 Chrysostom。 大家知道这个菊花叫做什么？ Chrysostom。 Chrysostom 什么意思？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金颜色的意思。所以 Chrysostom 他的意思就是金口， John Chrysostom 他的名字叫约翰，所以金口约翰。他也碰见马太福音这里的问题，他呢也研究这个问题，他找了七八个原因，圣经里找了七八个原因，没有一个原因他叫他满意的。所以他这里怎么解决这段问题呢？ 他说我已经找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功夫。他对于弟兄姊妹们的要求，对于听到的人非常的有供应。他也要求传道人说，如果侍奉主的人，如果讲道的人不下功夫的话，你讲道不会进步，你就没有办法帮助神的儿女进步。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马太福音上说，我已经找了七八个理由了，没有一个理由我自己满意的。他说，但是有一个最好的理由，为什么圣经没有答案？他就仔细听了，为什么没有答案？他说，免得叫你们这些听到的人 listless， 太随便了。他说，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你们听听听听听，来聚会做礼拜就不要花脑筋了。现在神不给答案，让你们惊醒惊醒一下。这是 Christensen 给的答案。他的答案呢，是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拍掌叫绝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传道人也不懂所有的问题啊。他说，好极了，圣经没有答案，为的叫我们，免得叫我们沉睡，免得叫我们心不在焉。 listless 应该翻作心不在焉哈，了无生意，怎么翻译我不晓得。因为如果你每件事情都好像啊有答案，听听听听听着过去了，现在有个没有答案的东西，你要想一想。所以 Christensen 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答案是解释的满意的。今天我也把这答案告诉大家。不止这样，如果你读圣经，还要读出很多问题来。刚才我说，从大卫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但是有多少年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多少年呢？大家不知知不知道？刚才我说700多年，750到1000年，对不对？怎么根据来的？圣经本身有没有根据？好，大家看一看，创世纪，请大家翻回创世纪，15章。所以读圣经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你要前后翻来翻去啊。15章怎么讲？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回到埃及去居住，对不对？神跟他立约，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做奴隶400多少年，是不是？大家看见没有？13节到16节，他说要服侍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的军队出埃及的时候，正好是450年，对不对？为什么这里有当中分别是50年？我不晓得啊，也是一样，我要借用 Christensen 的答案，不知道啊。但是这里讲总是400多年。那么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犹大族的领袖是谁呀？啊？大家能不能查得到？犹大的领袖是谁？大家看民数记啊，我把答案告诉各位，民数记第1章第7节说是拿顺，拿顺的名字家谱里有没有？有人摇头，摇头你还没找到，你找到你就点头了啊。亚米拿达生拿顺。那么好，他们进埃及的时候谁进去啊？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多少人？谁听告诉我，一定知道多少人？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多少人啊？多少？如果你说70也对，你说75也对，因为圣经两个不同数字。 OK， 是谁下埃及？下埃及是哪一代？犹大家谱，只要犹大家谱就给别的不要，因为别的家谱我们不晓得哈。犹大家谱里面记载他们下埃及是谁？哈？犹大。 OK， 还有呢？法勒斯生了没有？希斯伦生了没有？啊？回去看，回去看《创世纪》。大家知不知道《创世纪》第几章啊？46章。你要知道，圣经里有家谱的章节不多，很容易背的。你把它全部背下来，差不多可以知道了。《创世纪》46章。犹大的儿子，看见没有？第9节记载流便，第10节记载西面，第11节记载利未， 第十二节呢，十一节后面十二节呢是谁？犹大，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到哪一代？唯有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有没有希斯伦的名字？家谱里有没有希斯伦的名字？我跟弟兄姊妹们也讲过这个示拉的故事，尔和示拉的故事，讲到他玛士的故事，对不对？大家知道还有印象吧？犹大从他玛士得了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希斯伦已经在了，清楚不清楚？好，从希斯伦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拿顺几代，大家看一看，数数看，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什么？拿顺。你把希斯伦算在里面，一共四代，就只有四代，这里多少年呢？400年到450年，四代，只有四代，这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刚才读了，在犹大君王的家谱里面，他可以写家谱的人略去几代不提，很有可能这里的家谱并没有每一代每一代算进去。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会不会大家觉得大吃一惊啊？会不会大吃一惊啊？我先发现这里的时候的确大吃一惊，但弟兄姊妹们，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信心呢？你仔细想想，一点不会，反而增加你的信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些事情不要我们知道的，对我们没有关系的，已经把最少的资料给我们，叫我们记得。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你读圣经没有理由说哪段不要读了，都要读，因为都有用处的。 OK， 神已经很怜悯了，让我们少掉一些资料，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意思。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差不多1000年，750年到1000年，大卫到巴比伦这个很清楚年代记载，500年左右，从巴比伦到基督差不多400年。当然很可能神没有记载这些君王的家谱，甚至漏掉几代，因为乏善足陈，没有什么可记录的。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们，这里略去不记，若干年若干代，我们不完全知道。那么为什么他把它写成14代14代14代？为什么？叫我们方便记忆。为什么要记住？因为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见他们犹太人记家谱背的，硬是背下来的。怎么背法？扳着指头算嘛，一段再算嘛，你多读几遍你会背的嘛。那么他们不同的时候不同家谱的背法不一样。这里我找到一段很有意思的，也是讲到这个家谱，不过它起承转合不是这样的规则。他说从亚伯拉罕到十五代，到所罗门一共15代，不是14代，15代啊。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一共15代，这个好像满月一样，因为什么？1个月30天，15天就是满月，记不记得？从所罗门到西底家又是15代，这里他西底家那里几代都记下来，没有略去哈。那个时候呢，从满月就到怎么样？没有了。这里讲什么呢？他说西底家的眼睛被挖掉了，你记得了哈。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好像满月一样，15天，从所罗门一直到西底家又是15天，最后一个皇帝被，不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末代的几个皇帝中间有一个西底家眼睛给挖掉了，因为月亮没有了。好不好记？给小孩子记都记住了，犹太的小孩子一代一代把它记下来了。那这里所讲的以所罗门为转折点，因为所罗门的国事的确是如日中天的，最圆的时候。 但是马太记载的时候没有记所罗门，记什么？记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应许，神应许他建立一个国度，除了便于背诵十四代之外，三代的重点不一样。我们已经略略提过，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重在于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应许。前天我们才读到希伯来书里面讲，神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要坚定和我们所立的约。一件是他的应许，一件是他按着自己的名字起誓，神说的话算话。他对亚伯拉罕立了约，万国要因他得福。弟兄姊妹们，但是大卫的约，生命记里面提到的，生命记里面提到有一天他们要立王，可是在立王的时候也提到了立王的那些情况和条件，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有一天神要给他们立王。到了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是律法时代的正中心的时候，可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祷告的时候就预言以色列人的失败和被掳。圣灵感动他，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也看见以后以色列渔民要向着圣殿祷告，蒙了应允，神使他们归回。所以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弟兄姊妹们有时间的话，我劝你好好的把所罗门献殿祷告读一读，那里跟以色列整个的民族的发展有很深的关系。列王记上第八章，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劝大家看一看。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马太记载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很清楚的，他一个主题要提醒以色列人，尤其在当时接受马太福音这本书的读者，要他们明白他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昨天小时候喜欢听相声，现在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为什么不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三件三个阶段，从应许到律法，当以色列人被归回的时候，新的国度和新的应许，并且新的律法不一样。照我们今天来看，旧约和新约是非常强烈的对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牵扯到马太的主题，从十七节看和第一节看是呼应的，相对照的。我再说第一节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对不对？上次我讲过，他原文的翻译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现在十七节经历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个三个十四代说明了神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甚至对于整个的人类计划的实现。十四是个完全的数字，因为是二乘七，这里讲三个十四代，神一次两次三次的工作。那有人要问了，有没有第四个十四代？会不会有第四个十四代？第四个十四代干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答案。我已经告诉各位，很多问题没有答案的。可是我们知道，对于整个神工作的经营来说，的确有一天还有一个新的时代要来到。这个时代是什么？ 好，你读圣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会告诉你，将来有一个国度的时代，就是以色列重新要恢复他的国度，地上称作千禧年的国度。有些人对千禧年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不要紧。但是有些人告诉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我们也曾经提到这些问题，新天新地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到底有没有第四个时代，照着他的精神来说，神的工作还在一步一步实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后，真正在新造的里面开始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圣经，读了这些干什么？我心里常常想这些问题，到底我们讲圣经的为什么？我提到清教徒，我再提点清教徒的事情。清教徒除了鼓励弟兄姊妹们读书之外，清教徒的讲道是很长的，你要晓得。到现在，我所讲的是清教徒讲的一半。他们怎么开始的呢？先读圣经，读很多的圣经经文，然后解释这些圣经，解释他们的一个钟头，然后讲怎么样应用，再讲一个钟头。清教徒的时候，神的儿女没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可是听到很喜欢听，因为不常常听见讲道。传道人来的时候，那个传道人说，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两个钟头，不能再讲了。他们说，不要再讲下去，再讲。我听说今天大陆上的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你去那里如果有人去讲道，时间不够长，为什么？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应用。所以你看清教徒留下来的讲章，我手边有些资料，它里面应用的部分这么长，解经的部分这么长，应用部分这么长，一样长。所以现在我开始讲怎么应用，我想还是留到主日学你们讲。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应用？至少四点。第一个，从读经的困难中间反映我们读经的态度。圣经有没有好好读？有没有找出问题来？我常常在想，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问题。同不同意啊？每一门每一行学问都有专家。为什么他称作专家？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问题，别人连问题都想不到，他知道有问题，所以他是专家。那么你想到的问题，他可能会替你解释，所以对你来讲，他比你懂得多，他是专家。可是专家跟专家谈的时候，意见都不同，因为都不知道答案。我说这话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是我们的进步。我已经说了，圣经要读。这个月，齐老伯请我跟年长的弟兄们讲怎么样读圣经。你知道一个最重要的点，年长的人为什么读经是个困难？觉得记不住。其实不是年长的人记不住，刚读圣经的人都记不住。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一个办法，这个月底长青团契，我要告诉年长弟兄们怎么样会记住圣经，你们都要来听。年轻人如果记性不好的也可以来听，不要费力气的，不需要苦苦的去记的。如果你需要苦苦的背，你就很辛苦。但是你一面读一面欣赏一面研究的时候，慢慢的你经过了脑筋里想过这些问题，不难记住。我相信今天从这里出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家谱里面记载三个十四代。有没有还不知道今天讲主题是什么的？请举手，他可以留在这再听一个钟头。所以弟兄姊妹们，读经的态度很要紧。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等到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问这个问题跟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去读，因为你不读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iss。 比如这里三个十四代，你不读你永远不晓得有问题。但是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正确的态度，读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 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寻求的态度。这个问题我说是很难的，因为 Chrysostom 已经告诉我他们找了七八个答案都不满意，我今天只讲了三个答案，你们也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但是神要我们不断的搜寻查考。你说跟我们属灵生命有什么帮助？这就是属灵生命的态度。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不懂，不懂去读什么意思，这就是基督徒的态度。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你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你肯把所有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你读经的态度如此，一定影响你整个生活的态度。如果你在读经上面不到神的面前寻求，我怎么能相信你把你的重担难处交到主的面前？不可能的事情。在主的话语上面留心，你说主啊，我不明白。今天你生活上遇见难处，你也可以说主啊，我也不明白。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读经的态度就是你生活的态度。你在主面前对于圣经的难处所产生的一种敬虔的态度，就是你在所有的难处中间产生敬虔的态度，带到神面前来问的那个现象。从读经养成你生活的态度，从读经的态度养成你和神当中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再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说读经不重要，因为读经的态度就反映出你对神的事情多认真。同意吗？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认真，你对于你的生活也不会认真。我说的认真不是你认真，是在神面前认真。你生活可以非常放松，但是如果你对于圣经的态度这么严肃，你的生活也会跟着慢慢的严肃在神的面前。所以读经就是你的生活，这是应用哈，这是读经的应用。第三方面，这里也是有教训，虽然这段圣经的教训不多，但是它的主题我们已经抓住了。刚才我讲了神的应许到了大卫的君王，一直到他们违背神被掳以后，被掳归回到达基督。你如果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要问许多的道理，很多重要的事情，新约跟旧约的对照在这里面非常清楚。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旧约是说人无论怎样遵行律法总是失败，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救恩。旧约是说我们的失败，新约是说神的拯救。弟兄姊妹们，这里的教训不少。如果你读到这一段，你从三个十四代，你分析出这三个十四代特性的不同，我相信圣经里很多的原则你会回想，你会自己融会贯通。保罗讲的律法跟恩典的对照，加拉太书，你可以明白。再说早一点，如果你圣经上熟的话，雅各曾经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因为他看见他的儿子中间有一个要离开主，他为了但支派在那里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就知道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等候救恩到现在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因为这个三个时代的不同，你可以融会贯通。不仅这样，第四点，读经的态度。刚才我们已经问过有没有第四个十四代，也许没有第四个十四代，但是有新的一个时代。假如今天基督徒不能够借着神话语的提醒，叫我们常常活在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中间，那我们所听见关于主救恩的完全，关于将来新的时代，新天新地，关于将来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对我们就不实际。假如要叫它实际，我们就需要活在等候主的盼望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们，读经叫我们产生盼望，叫我们支取神的应许。我既然讲到新教徒，我再告诉各位新教徒一个特点，新教徒是活在两个盼望中间的人。新教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为了等候主来，所以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将来我到主那里，我得救的确据不会比现在更多，懂吗？又有一句话反过来，我现在在这里所得到的喜乐也不会将来在主那里比他得到的喜乐还少，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将来我到主那里，我对于救恩的确据不会比现在这里更多，听懂了哈？我现在在这里的喜乐不会比将来到主那里还少，好不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清教徒生活的秘诀，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求主给我们这样一种心态，让我们也能跟清教徒一样讲，我现在所得的喜乐不比将来少，将来我救恩的确据不会比现在多。弟兄姊妹，你有救恩的确据把握吗？你知道你已经得救吗？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按着犹太人的家谱，按着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到了时候已经来了。今天耶稣基督也要在你的心里面，你把你的心打开接受他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他把生命给你，这个生命是我们活在仰望主再来的盼望中间。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常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读你的话语里面产生极大的渴慕和喜乐。主啊，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出了问题也没有答案，但是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你面前生活正是这样，许多我们难以明白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带到你的面光中间，让你来替我们引导，让你来替我们排除难处，让你来替我们解决问题。主啊，好叫我们的信心与你有真实的联合。主，借着读经的态度叫我们的生活有改变，叫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有改变。主啊，好叫你常常能够自由的来向我们说话，自由的向我们施恩典。主，常把我们放在你再来的盼望中间。主，既然我们看见照着时间照着历史的应许，你到了时候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啊，我们相信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到你的天家。主，常把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